别要讲这个大水跟洪水是不一样的。圣经上用洪水的字是非常特别的字，因为神在挪亚方舟之后，他用洪做了一个记号，他说上帝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那个洪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洪水在创世纪之后全本的圣经只用过再一次，就是在诗篇，我们在唱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王，那个洪水就是诺亚方舟那个洪水。可是除了这个次之外，圣经上那个洪水的字就再也没有用过。对，很多人就说奇怪了，上帝不是答应我们不用洪水来毁灭我们吗？我说是，上帝就是说不用再洪水把整个世界统统淹没，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不会用洪水或是讲大水来怎么样来警告我们。所以我讲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看到最近的报章杂志或是在网络新闻里面，你看到像前一阵子湖北啊、河北这么大的水淹没了多少的村庄，那你会问为什么？所以这起码回答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不是答应我们不再用洪水。那我告诉你，这个洪水的字是特别的字，而且这个洪水是整个世界被淹没了。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二次，他不是用洪水来毁灭世界，请问他用什么？他用火来毁灭世界。所以你要知道确定一件事情，你不要说哎，上帝你不是答应我们不用这个水来淹没吗？是不是淹没整个世界，但是在惩罚各海岛各沿海的地方他有这样说，我们待会会念到。所以第一点要跟大家讲，大水是上帝给我们当代的信息。那在我们讲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在上个礼拜二，有一个牧师叫麦约翰牧师，他呢突然之间就过世了。而这个麦牧师是2003年7月4号，我被他祷告领受了圣灵，说起了方言，所以也可以讲说是我的恩师。就是因为领受圣灵说起方言，就从一个传统教会就变成灵恩了。如果没有他为我这样祷告，我今天很可能还在我的老教会里面。我在我的老教会已经待了21年，如果没有那一次那么大的转变，我现在可能已经是长老， very 非常可能的，因为我们带的那个小弟兄都已经在做长老。但是就是他那个祷告领受圣灵说起方言，我整个人都改变了，非让我改变了，师母也跟着改变了。师母领受方言是透过郭美江牧师，他在上郭美江的课，大家说啊，我们来祷告，所有人都会讲方言，只有他不会，他就祷告祷告，结果祷告完了他也会了，他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说方言，也被圣灵充满。那么啊、我很难过，很伤心啊，因为麦牧师好像也不认识我，但是他也受过圣灵感动了。他把我叫到台上去高摩，我算算这13年当中起码超过20次，但是他一直都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那我刚刚在外面翻了一下报纸，不是牧师要看报纸，是我在特别找一些消息，我发现到他死的那一天是加拿大时间，跟我们一样，他是加拿大人啊 ，Vancouver 那边的，就是台湾的时间是24号，礼拜三，他是礼拜二过世。那一天当中有3次大地震，一次在印尼，一次在缅甸，一次在意大利，就一天之内发生3次地震，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我想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死了， 我想这件事情在灵界当中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他在聚会当中圣灵的恩膏很强的，很多的邪灵在会场当中受不了就要离开，就很多人尖叫啊，很多人躺在地上啊，打滚啊之类的。那他是个这么强的恩膏的，是神使用的一个器，所以他常常使人圣灵充满。所以我很喜欢去他的聚会，他讲的道我几乎都可以告诉你他讲什么，因为都是同样的，不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再来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除此之外很少听到他讲其他的。但是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圣灵就按着他所讲的东西，他就开始运行。这个是神重用的仆人啊，非常的难过，因为他离开了。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就是在前年的时候，他在爱修园开特会，我特别跑去，他在这么多人当中就指着我，他高某，就把我叫上台去。所以最后一次他在恩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神特别的意义在那个地方啊，实在是很感恩。那我也知道啊，神使用的仆人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见证是，上个礼拜如果你记得我讲了一篇道叫做什么，一粒麦子的生命。在这个一粒麦子的生命，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那我在想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礼拜天讲完了，礼拜二他就过世了。我们似乎在冥冥当中有一个属灵的连结。后来我就祷告，圣灵告诉我，他说他就在等这篇道。我说我哪有那么厉害，我哪那么值得圣灵在等我这篇道。他说就是这篇道。为什么？因为麦牧师他对华人是非常有负担，他在最后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是 exclusively 就是单独的只到华人的教会服侍。北美的老外的金头发的教会他不去的，他就单单去华人的教会，来最多的就是去爱修园。他到台湾去就是去爱修园的，台北的、高雄的，其他地方都没去。去上海杨宝华牧师那里去了两三次，除此之外没了。他就是对华人特别有负担。他发的预言在2008年他就讲，他说将来中国的军事力量要强大过美国，将来美国的经济是中国来救的。都实现了。这么一个他是先知的职分，他一直不敢跟人家讲。他告诉人家说，你们知道我是先知职分，你不可以跟别人讲。他只对少数的人说。他说因为这个职分的人常常被人家谋杀，他不干这种事情。但是他有一个 office of prophet， 他是有先知职分，所以他讲的话你要知道。他说下一代教会的主力在华人教会，所以他把他的恩膏都给了华人的教会。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界其实应该讲说，我们真的是我们透视了一个 Caucasian 加拿大白人的恩膏啊，就单单留给华人。我们也不知道多少的牧师被他兴起来，特别是爱修园很多的牧师，恩高、梁琼月、吴婷、何志勇，很多啊，房宏台啊，到再过几个礼拜要来我们的萧慧中，他也是，还有我啊，还有我们心理牧师啊。 当然他们都比较有名啦，我是不是太有名的，我是非常 low key。 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但是他的恩膏留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所以他走了要结出许多的子民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上个礼拜，就是上上个礼拜，我才在 Skype 查经，才查到约翰福音十二章，才刚刚讲到那一段。所以我上上礼拜五本来要讲其他的道，后来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感动我一定要讲这个一粒麦子的生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顺服下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讲台是很有预言性的， very prophetic。 包括我今天要讲的，我不知道要为哪一次大水要先预告，我就顺服。因为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我要讲的道跟我们的诗歌都很有关系，我们是同感一理。但我们感恩麦牧师是我的恩师，我非常的敬佩他。他说了一些的话，我永生难忘。他说你要敬畏上帝，不要看人的情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在家里面就是每年固定几次到爱修园服侍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所以他其实过得不是太丰富，所以爱修园就拼命先为他奉献。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呢，他的 rewards 神给他的是远超过他有的。我曾经问过他的家庭，在一个很 private 只有我跟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要谈我的家庭。我以为他的儿子女儿一定也会进入服侍，他说 Don't talk,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所以他不愿意谈他的家庭。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属灵的事情不见得会承传自己的儿女，但是属灵的事情会承传到愿意接受。所以我们教会呢，虽然没有机会请他来，但是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被他高牧过。所以他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就要开始。我也相信许多麦约翰的子粒会啪啪出来。我相信上帝的做事的法则，就是透过一个人的高牧，要兴起许多的人。这位专门为华人做工的神已经看到了，他已经撒了许多的种子，所以现在就是这些种子发芽长大的时刻。我也相信呢，这个结出更多的小麦约翰会出来，让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全世界所有的华人教会里面都能够领受相同的恩膏。好，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神用大水对当代的信息。有一段的经文也是前一阵子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特别发现到，原来这一段的经文是对现今时代，当有大水泛滥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报章杂志或网络新闻里面在什么地方发大水的时候，你的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是 El Nino， 是圣婴现象，哦，或者是我们的南北两极转换了，所以造成了一些的不正常的这些天后的状况。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的，是因为人犯的罪。我们在读这段期间，先放下你可能心中已经有的 idea， 可能你也会讲说，嗯，应该是这样子，或应该那样，你可能有你自己的看法。但是请你先读读看圣经上面所记载上帝的看法是什么，好不好？弟兄姐妹，打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来，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作恶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 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见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来，你很快的读过这一边，你会发现到前面在讲很多人犯的罪，然后呢当中呢十八节我画了线，他说了，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而我们的上帝，他看见罪恶，他一定要刑罚了。但是他在这个刑罚当中，特别是第十八、十九节，在原文的翻译当中，如果你去看不同的版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他翻译成说，这个敌人啊，好像急流的河水冲过来，所以耶和华之气就要去驱逐他。这个气原文也可以做灵啊，这个灵可以驱逐他，好像这个敌人要冲过来。可是如果你读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敌人怎么这么厉害，是明明是耶和华，他要按人的行为施报，他要让人从日落之处到日出之地要敬畏他的名。那么这个敬畏他的名是，那敬畏他的名是仇敌来攻击，然后耶和华把他驱逐掉。还是你看吕正中的翻译，我们第十八十九节吕正中的翻译，我们一起读一下，在你的周报上来。他现在就要按人的行为而施报应，将孽怒加于他的敌人，将暴罚加于他的仇敌，向沿海地带施行报应。这样从日落之处，人就必敬畏永恒主的名，从日出之地，人就必看见他的荣耀，因为他必向极狭的河流冲来，永恒主的气直吹逼着。所以你从十八十九节一起读下来，那完全刚好相反。什么相反呢？原来发大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耶和华。他吹逼的像急狭急的河流冲过来，他要让人看见，要让人敬畏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那个众海岛啊，在十八节神在那边讲众海岛啊，中文翻译和合本翻译是众海岛，你看吕正中的翻译它是像沿海地带，所以是沿海的地带。所以在这边是谁是耶和华的敌人？就是犯罪的人。犯罪不肯悔改的人就是耶和华的敌人，所以他要向他们施行报应。所以如果你看吕正中的翻译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人犯罪得罪上帝，就变成耶和华的仇敌。所以耶和华的仇敌怎么神怎么样去报应他们呢？ 他要去刑罚沿海地带。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不要说啊，因为自古以来嘛，啊，大家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对不对？这个黄河长江常常泛滥嘛，或者是下雨天嘛，声音现象嘛，雨太多了嘛。我们今天刚刚唱了，在暴风雨当中，我们仍然跟随了我们的上帝，对不对？我们第一条歌唱脚步的时候，他还是我们的王。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地方，他还是要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上帝的一个性情。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现在各个地方就在这几天，前几天路易斯安那还在大水当中，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些新闻报道，破那个已经快要灭屋顶了，那个整片的地方通通都是淹没的。前一阵子在缅甸也淹没了，还有强风了，还有地震了，很多佛塔倒下来。在前一阵子，我们不是河北吗？河北邢台啊，整个那个冲掉了，村庄都淹没了。上个月，武汉，我的老家，淹没了一大片。为什么？他们说啊，因为种种人为的缘故嘛。安徽也大水啊，华中、华南、华北都有啊。很感恩啊，台湾还没有，感谢。但是大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一个警醒？这是上帝借着大水在对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因为是人犯罪的缘故，是因为人犯罪？那你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从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一节当中，我在这边有四点。第一点，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也包括我们追求自己的偶像，我们去尽情享受肉身的喜好。那你说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这样做呢？我告诉你，是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只有基督徒不会这样做。所以基督徒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负起责任，什么责任？代祷的责任。我们现在不能靠政府，不能够靠其他的人，我们要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可以拯救我们。所以在这种大水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什么？就是我们向神悔改，说我们悖逆不认识，我们悖逆不愿意寻求跟从，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第二点，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样式？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讲欺压威吓的话，不会讲感恩的话，只会指责，没有建设性？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情况？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不可以没有这些话？在神的这种的计划里面，我们教会当中这四点都不应该有。起码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上帝要保守我们这圣洁的国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起码我们不会这样子说。第三，公平、公义、 诚实、正直都不见了。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 lawsuit， 官司很多，打赢的不见得是因为他有道理，打赢的是因为他有钱，律师很厉害，不见得是公平，更不见得是公义。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 legal system， 我们要向神悔改。最近看了一个笑话，一个冷笑话，他说在台大，台湾大学机械系有一个考题，他引用圣经，一男一女，要学生回答你对一男一女这个婚姻制度你有什么看法，结果被教育部说你违反了性平等法，罚钱。你说有没有什么公平公义？他们的公平公义跟我们的公平公义不一样，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现在在美国更妙，有一个 school district， 我忘了是在哪一州，他说我们现在开始要花钱要建立新的厕所，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单间的，每一个人一间的，你认为你是男的可以进去，你认为你是女的可以进去。还有一个 school district， 他说他吩咐他那个学区里面的老师们，听好，他说你们不可以再称之为 boys or girls， 你不可以跟一个男生说你是 boys， 或者跟一个女生说你是 girls。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笑话？他说你要称他的其他的，其他的什么？他说哦，你们科学家呀，哦，你们文学家呀，你就不可以称他为 boys or girls。你喜欢吗？欢迎来到21世纪的美国。在美国已经开始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不要让这个小孩子，他认为他是男的，可是他是女的，要让他遭受到心理伤害，为了维护他，其他人通通都要改变。有没有看过这么 ridiculous 荒谬的事情？这叫做正义吗？这叫公义吗？这叫公平吗？不公义， 不诚实。最后，诚实少见，离恶的人访权略误，这个在特别在官司当中最倒霉的就是这个。全美国打官司最没有道理的，我可以告诉你有几件，就是农夫他的田里面，隔壁的田种了转基因的食物，那个转基因的那个食物的那个花粉飘到你的田里面来了，你的田里面长出了一些转基因的东西，孟山都就要来告你，说你偷用了他的东西，要你缴很大一笔的罚款，除非你也跟他买，否则 you get a lawsuit。 一般的老百姓哪有钱啊，一般的老百姓哪有去对抗你们孟山都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只好庭外和解啊，只好跟他买了。怎么样，诚实吗？公平吗？不公平啊。 所以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大地上有很多啊，大水就来了。这两天在印第安纳有很多 tornadoes， 我昨天去查 tornado 就是旋风，旋风也是上帝的刑罚。我不知道印第安纳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在印第安纳州里面同时之间好多的那个 whirlwind tornado 就这样产生了。我不知道印第安纳州犯了什么罪， I don't know， 但是弟兄姐妹，那是上帝在跟我们讲话，神用大自然的灾难跟我们在讲话，你听到了没有？这就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但是弟兄姐妹，你说哦，我们的神太公义了，我们的神怎么这么的毫不讲情面呢？神不是慈爱的吗？弟兄姐妹，慈爱的话从第二十节，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当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语正中的翻译，他是说他要来寻找转离过犯的人。我这里没有打出来，但不管怎么样，神的惩罚当中一定带有救赎。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人犯罪得罪神，就会被上帝惩罚，是圣灵的气吹逼的，他必定按着人的行为报应。可是神除了惩罚之外，必定有拯救。救主耶稣来，他寻找愿意转离过犯的人那里，他必定重新的立定新约，使相信他的人有圣灵和神所塑造的口实。神借的灾难他来告诉你他很愤怒，他用大水来告诉我们你们犯了这四方面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告诉你很简单，第一个，在你的周报上确定这是上帝借的灾难向他的子民说话，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吗？我们不要说哦，这是因为 El Nino 哦，圣婴现象哦，我们不要说是因为人为的疏忽啊，我们不要说哦，这个堤坝水坝破掉了是施工不对，我们有很多的原因，或者是说大雨磅礴，这个不是任何人的错，可是都没有想到那是上帝的刑罚，那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他在惩罚，他希望我们赶快认罪悔改。我们的回应是照着我们喜欢的看法，还是承认这是上帝在管教，在吩咐当地人悔改呢？弟兄姐妹，在第十八十九节他讲，他说要人敬畏他的名，要人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会讲说，上帝啊，你为什么那么坏？上帝啊，你为什么夺走这么多人的生命？好像上帝不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不是，都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在我们看到这是人犯罪结果的当中，我们还能够骂，还能够在骂上帝，这是一般世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基督徒，你是相信耶稣的，你知道这是他的信息。我们在神发怒的时候，他要我们做悔改，让我们敬畏上帝，承认他掌管万有。你承认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吗？特别在发大水的时候，如果发在我们自己的地方，那么就按着人所犯罪的清单向神认罪悔改，求主帮助当地的政府机关救援救济。我们是基督徒的肢体，就要赞美感恩，因为上帝在说话。我特别讲说要得这块地，每当在灾难发生在那块地的时候，福音的门就打开了。这件事情在美国911特别看到，很多基督教堂突然之间涌进一大堆人，平常都不来的。有911这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要来寻找上帝。所以每次有灾难的时候，就是福音的时刻。 不知道为什么屡试不爽。如果人一直不愿意到教会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最多 能做什么？就给你点灾难，给你点灾难。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拼命的祈求，我们有多少的人在为我们不信主的家人祷告，主啊，求你兴起环境来让他能够信耶稣，他什么都有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他的家庭里面个个都很优秀，都很好啊。特别是在我们北美啊，我们现在华人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他的亲戚朋友他不愿意相信。我说好啊，我有钱啊，我不需要啊。那对于这样子的人，我们拼命的向神祷告说，主啊，你给他机会，你给他机会。好了，现在神给你机会了，来给他一个灾难，他就只好来找你。这个灾难可以是自然的灾难，可以是一个家庭的灾难，让你得了 cancer， 要不要找上帝？只好找上帝啊。在人不能的时候，都是神能拯救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这是上帝的一种方式。第三，如果没有发生在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感恩，但也要警醒，随时的为自己的地方代求，因为我们并没有比那些灾区的人好到哪里。我们可以为灾区的人做认同性的悔改代求，也求主怜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肢体，与他们认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有这种怜悯的心，就像上次我们教会特别奉献给我们在尼泊尔教会的肢体，我特别去问了我们支援啊，我们支持，我记得我们教会奉献大概2500块，他邀请我说11月份可不可以去尼泊尔，他说那两间教堂已经开始在改建，11月份要重新奉献给上帝。他说你来的话可以见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支持他们嘛。所以那个张冠明牧师他跟我讲说，哎，刘牧师要不要来？我说时间上可能没有办法配合，但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与他们同哀哭，我们愿意帮助他们。他没有教堂，没有办法，没有地方聚会，那现在就把它建起来，在那种废墟当中再建的教堂。那教堂呢，就去收留那些没地方了，没有地方住的，需要的，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不管是精神上面，不管是实际生活需要上。我们要 identify， 我们要与他们哀哭的人同哭。所以弟兄姐妹，神用大水对当代的信心很简单，不是什么其他天气天候的原因，这是人犯罪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认罪悔改才能够阻止这样子的悲剧发生。我们很感恩啊，旧金山地区、加州地区不是水的问题，是干旱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跟神祷告，主啊，你那边水太多了，来一点到加州来吧。可是这个水就不来啊，那也没办法啊。我相信神对加州的惩罚方式，他是用火，他是用地震。我上上礼拜跟大家讲过那个沿岸 coast Pacific coast 太平洋沿岸上面 有一条 Cascade Fault， 那个发生大地震是时间的问题，虽然不会影响到我们旧金山湾区，但是那个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一个 prophet， 就我上次去加拿大 Bob Miss， 他跟我讲，他说神告诉他大水会淹没整个的温哥华。我说这不可能啊，温哥华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Victoria Island， 我说那个大水要 高过那个 Victoria Island 才会淹到温哥华。他说 Yeah, I know. You see. 所以他在警告，我现在看了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其实上帝跟先知讲说他要用大水来淹没这个地方的时候，正是要他们照着59章这一段话好好的认罪悔改。这就是我们教会要需要知道上帝在讲什么。所以也提醒了我，我待会回去就要写一篇 email 给这个鲍姆先知，我说我们来代祷，我为温哥华来代祷。这么大的地区，温哥华被淹没，我看我不知道西雅图会不会，西雅图离温哥华还蛮远的，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有大水或大水的威胁的时候，这是我们该悔改的时刻。所以今天呢，我信主30几年，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过。我也是因为带领大弟兄姐妹查以赛亚书，我特别的去看，才发现到18、19节的翻译有两种，一种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另外一种是吕正中的翻译。英文也是一样，也是两种。我特别去查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也是两种。然后你去看 Amplify 扩大本，它两个都放上去了，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弟兄姐妹，我很确信我今天所讲的那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好不好，待会我们花点时间，我们为所有发大水的地方，为武汉，为华中、华南、华北，为不同的国家，我们的 Louisiana State 现在还在大水当中。我们前一阵子的 Michigan 好像在发大水，所以我们也在，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分组祷告的时候，特别为那些发大水的地方好好祷告，因为我们需要做认同性的代求，好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用大水来对我们发出你的信息，你的话已经讲明白，大水是由你发出来的，是因为人犯了罪。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惩罚，你也同时带出了拯救。主啊，我们愿意也借着这样子的灾难，向那些苦难中的人们，我们做认同性的悔改，求主赦免他们，给他们机会重新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我们相信你除了惩罚之外，你必定有拯救。主啊，如果你没有拯救的话，我们人怎能站立得住呢？主啊，你祝福我们基督的肢体在灾难的地方传福音特别有果效。主啊，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盼望相信的人有圣灵，而且我们的口舌会说神的话。主啊，你常常将你的话传给我们，让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的嘴一直要称颂你，一直要赞美你，直到永远。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